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为讲台也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再一次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充满孩子，让孩子能够在你的大能当中来传讲你的话语，让孩子词可以达意，让孩子能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让你圣灵也浇灌充满在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身上，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任何一切的打盹沉睡，或者任何仇敌的控告搅扰谎言主要扰乱都要离开，宝血涂抹遮盖我们当中，求圣灵运行，喜乐灵平安的灵，主啊，你自己的鼓励激励盼望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你的道被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主啊，求你的显明向我们一个人的心意，向教会的心意，父神谢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呢，他这个游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那哥林多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就在这里哈，它是一个商业大城，也是一个交通要道哈。哥林多在这边哈。那保罗呢，他在这里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六个月哈。他在这边自己支帐篷，一面传道。后来亚波罗呢，还有这个基法呢，都相继有在这边工作。那我们看到从保罗写给哥林多这个书信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什么？有结党、有纷争、有淫乱等各种属肉体的一个行为哈。我们有时候以为初代教会哈应该是很完美哈，其实在这个很多这个内部当中哈，这个有形的教会从起初就开始不是一个完美的。但是基督的身体呢，属灵的身体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所以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哈。那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心中是非常的伤痛。为什么？因为这些教会是他拼了命了哈，在大逼迫、大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他盼望呢，哥林多教会呢，他们从那个自我中心，这个属灵的婴孩，能够转向以神为中心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写这封信的心肠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一节当中呢，好，我们第一节当中他说怎么样？我们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哈。所以保罗其实他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词，一个叫属灵的，一个叫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哈。那这两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看。那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那边还有一个叫做属血气的哈，属血气的是不一样的。那什么叫属血气？什么叫属肉体？什么叫属灵的呢？属血气的一般是讲天然人，他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重生得救，他没有神的灵住在里头，所以他就是一个属血气的。那属肉体跟属灵的呢，他们都是分别已经信主了。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三个图，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是生命的图，然后这个宝座呢，是我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然后耶稣基督呢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在我的生命以外哈，然后是我自己在管理我生命中各样的活动。请问这个图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还是属灵的？属肉体吗？这是属血气的，因为基督在我的生命之外，哈，这是属血气的。好，我们看一下，所以属血气天然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哈。好，我们看一下，哎，怎么不见了？来，这第二个呢？这个是这个图是耶稣基督，我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之内，我自己管理我生命中各样的事情。请问这个图是属什么的？答对了，这个是属肉体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到我的生命里面。但是呢，我们看到属灵跟属肉体有什么差别呢？来，这个是耶稣基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哈，但是我呢就退下宝座，耶稣基督掌管我生命中各样的计划，哈，各样的旨意，这个是什么的生命？属灵的。好，所以这一堂这堂课已经讲完了哈，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从 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来看到这三种人，我更详细的解释。然后属肉体的生命有什么特征，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人，按着我们属灵生命的程度呢，有的人在基督里做婴孩，有的人长大成熟。好，但是就着生命的性质来说呢，这全世界可分为三大类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是一个罪人，还没有认识神。那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已经认识神。那属血气的人呢，好，他叫做是也可以翻译成天然的人。那这种人是完全靠着他天然的魂，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他感觉、他的情感在做事情，而且他缺少圣灵的教训跟能力。这是讲到属血气的人。那属血气的人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上这个我们起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吹了一口气，所以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魂。那耶稣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所以他叫做叫人活着的灵。那是属血气的在先，属灵的在后。那亚当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时候将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魂，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灵，那这个灵是要跟神的灵呢来交通的，来交往的，所以我们的灵的功用是用来跟神连结的。同时它有一个活的魂，它有思想，它有情感，它有意志，同样它也有一个身体，它可以接触外面的世界。好，所以我还记得在圣经里面，神曾经吩咐亚当说，所有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怎么样，必定死。好，我们看到亚当呢，他有没有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他有没有马上死？没有。那难道神说谎吗？神说谎吗？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他吃的日子的时候，亚当真的死了。但是呢，这个死不是在他的魂跟身体上面的死，他的这个死呢，是在于他的灵向神就隔绝了。当他的灵跟神隔绝的时候，在神面前看来他已经是死了，所以他就完全落在他的魂，他自己跟在他的身体里面。就好像犹大书说，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所以亚当呢，他已经虽然呢，他这个灵的机构还在，但是他已经跟神断绝了交通，所以他的灵死了，完全成了一个属血气的人，成为一个天然的人。好，所以我们讲天然的人是指亚当说的，他是属土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魂，好，这个里面。这样的人对属灵的事情是完全无知，而且他不能接受属灵的事情，不但不能接受，而且甚至呢不能够知道。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世人，他们都是属乎血气的，对不对？他们有聪明，可以研究各样的科学、各样的哲学，他们可以呢，进入各样的一个学问的领域。跟他们谈话，他们似乎样样都懂，但是谈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一窍不通。为什么？因为呢，他们灵已经死了，他们是完全属土的。有一句话说，无论你是小学生、中学生，是高中生、是大学生、是研究生、博士生，一直的往上升，但是呢不如圣经生，因为缺少了圣灵的重生。所以属血气的人就是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情，因为他完全活在自己的魂跟肉体里面。这样了解，所以属血气的是这样的人。第二个，看到属灵的人，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属血气的，但是感谢神，神的救恩临到世界上许多人的身上，所以呢，圣灵就让我们死去的灵呢再次活过来，更新了我们的灵。所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在约翰福音说，从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段经文，请。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圣灵就重生了我们。重生是指我们的灵再一次活过来，活过来意思，然后圣灵就住在我们新的灵里面，一同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再次来读，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这个身子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们里头，而且这圣灵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是属灵属天，是圣灵管理的人。好，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第二种人叫做属灵人，好，叫人活着的灵就是耶稣基督，好，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并且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属天的人。我们有灵魂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你们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那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灵做主人，所以呢，我们的魂要做管家，我们身体要成为仆人，叫身服我，好，叫身服我。所以呢，在灵里面，我们跟神交通，我们跟神连结，我们领受从神那里的指示、智慧跟能力，这样我们的心思可以接受神的旨意，并且喜悦神的旨意，然后魂在传达这样的一个旨意，在让我们身体服去实行神的旨意。所以旧的救恩来说，我们都是一群从血气当中，属血气人当中被神所拯救出来，现在都成为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哦。所以感谢主，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灵的人，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要让灵当主人，我们要体贴圣灵，要体贴圣灵就是生命的平安，体贴肉体呢就是什么，就是死哦。所以当我们要，我们信了，因着圣灵入门，我们要随从圣灵来行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提醒我们，凡事都要查验上帝的旨意为何，包括教会的事工，包括你生活中大小的一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要查验呢？因为呢，帮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跟选择。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什么叫做看透万事呢？是指对未来事物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洞察力，对未来的事物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洞察力或者是眼光。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有经验的人看透万事，也并不是说有知识的人看透万事，更不是说有聪明的人看透万事，他说是怎么样，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属灵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心灵愿意接受圣灵的一个管理的人，圣灵一个引导的人，他就能够成为属灵的人。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常常亲近神，而且呢，他能够很对圣灵的说话的声音跟方式，他是非常敏锐的，而且他很容易就察觉，所以他的判断跟选择往往比一般的人来得更准确。我们这是可以操练的。我记得在礼拜四的时候，我带领社青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大家就围一个圆圈赞美，然后赞美的时候总是感觉有压制，魂有向外。突然我在敬拜的时候，在引导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让大家绕着圆圈一起来行走，然后一起来赞美。当我按照圣灵的吩咐，请我们社青的弟兄姊妹一起行走绕着圆圈赞美的时候，哇，看到天开了。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小组长就被圣灵他要触电，然后就是说方言，那我们就开始发现，哎，那个属灵的氛围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常常里面有一个天线，我们在寻求圣灵的带领，有时候那些启示亮光就是最好的一个突破的关键。感谢主。那属肉体的人呢，他呢比较是愿意凭自己的经验或者知识或者聪明来做判断跟选择，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所以心灵难免承受一些压力跟重担。属肉体跟属灵的人，他们洞察力所带来的结果有绝大一个很大的不同。好，这是讲到属灵的人。第三个呢，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呢，我们世界上如果以这样，我们罪人跟义人嘛，应该只有两种人呢，怎么会有产生一个灰色的东西出来呢？这灰色的东西不是属神的旨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三类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属肉体的人。那属肉体的人呢，他比较不是这种属天然人，他不是哈。虽然他有时候外面做出来的很像跟没有信主人一样，可是他里面却是有神的灵哈。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属灵人，可惜他没有长大， 他结果他就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那属肉体的肢体呢，他会有一个几方面的一个特征哈。第一个呢，在基督里是婴孩哈，是婴孩。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跟哥林多这个些弟兄姊妹来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所以这边说属肉体的人，他在基督里是什么？是婴孩，是婴孩哦。那婴孩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也有好的一个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婴孩好来一个好的方面的一个教导，但是也有坏的方面。我们看到好的方面是哪方面呢？马太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婴孩的单纯，那还有另外一节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这个18章，他说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就说凡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为什么主耶稣用小孩子来教训门徒呢？因为呢，小孩子比较谦卑，他比较容易满足，他也比较单纯，他也比较会依靠自己的父母亲。所以这是小孩子好的方面。但是有坏的方面，坏的方面就除了刚才我们读刚才那个哥林多前书这边，还有这个希伯来书5章13节这边也讲到说，这些小孩子呢，吃奶呢，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呢有哪些的特征，哪些觉得比较不好的这一方面。好，婴孩怎么样？可以告诉我婴孩有哪些特征，有哪些表现？自我中心。还有呢，婴孩会怎么样？情绪化，对不对？常会哭闹，随着自己的高兴。还有没有？婴孩要怎么样？都不知道婴孩的吧？婴孩可不可以分辨是非好歹？不会哈。然后婴孩是怎么样？婴孩玩的玩具是不是都很单纯？婴孩能够知道大人的心意吗？婴孩是不是常常领受爱？他可不可以给予？好，不行，婴孩都是接受，对不对？好，那婴孩还有一个，我觉得婴孩不能够等待。如果这时候 baby 哭了，你会说，妈妈很忙，等我一分钟，他会等吗？他就哭闹到最后，那直到你满足他的需要。所以慢慢长大，有一些小幼童也是一样，他要什么就马上要，他不能够等待。我不能等，我儿子都说我不能等，马上就要给他，马上就要满足。所以其实在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的表现，我们看婴孩的短处当中呢，哥林多灵性的光景，信徒灵性的光景，他们正像一基督的婴孩，没有属灵的判断力。好，所以婴孩很容易受骗，而且他们很容易改变，他们情绪化，他们难以领会属灵的事，他们所注重所追求的没有很高的属灵价值，他们玩玩具这些。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怎么说？他说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是婴孩。那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哥林多，他说从前呢，我用奶喂你们，如今还是不行，如今他们还是不可以。那表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婴孩，是正常的吧？他只能吃奶也是正常的，他不能够吃干饭，这是正常的。可是如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了，3年5年还是不能吃呢，那是不是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保罗呢，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有一些失望。因为这个教会呢，透过这个保罗亲手的建造，还有亚波罗的浇灌，还有基法的这样子的教导，可是呢，哥林多弟兄姊妹的光景还是停留在什么吃奶不能吃干饭的阶段，在这个属灵里面是一个婴孩，是一个婴孩。所以这个状况是一个反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做婴孩，但是不能够太久。婴孩是很可爱，但是他很自私的，全世界都绕着他转，没有别人。在这个本质上，他跟属血气的是差不了多少，但是他的内里他却是有圣灵的，他是有已经信主重生得救的。好，我们看到这是婴孩。 第二个特征呢，他是怎么样？只能吃奶，只能吃奶哈。保罗说：“我是用饭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好，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叫奶呢？奶是指比较浅易的、比较初步的道理。好，那我们吃奶呢，比较是间接的领受，因为奶的是食物经过母亲消化了之后才拿来喂婴孩的，所以奶是指这个。那饭又是指什么呢？饭是指比较深奥，需要用属灵的悟性去领会的道理。饭就是直接的领受，好比信徒直接领受神的话。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婴孩呢？你是不是属灵的婴孩呢？我们如何来看一下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婴孩？就要看你的胃口。好，你喜欢，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呢，他婴孩呢，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只能吃奶。好，不能够吃干粮哈。那我们说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一个婴孩，他是个婴孩。哦，我们看到一个小 baby 出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用奶来喂他，对不对？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用什么？我们会用水果泥，对不对？好，甚至会用什么食物泥、副食品，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们要给他吃什么？吃稀饭。好，吃稀饭，然后最后差不多到一岁多的时候，他就要吃什么？他就必须要吃干饭。所以婴孩呢，他的肠胃是有系统的，慢慢的要去学习消化吸收比较硬的这些食物。同样的，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别人讲圣经给我们听，我们可能很多东西我们还不明白，这是正常的。但是慢慢的呢，随着我们信主年岁的增加，我们必须要学习自己呢，对神的话呢，能够有一点的属灵的操练。我们要自己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学习有一点的对付我们的良心。我们灵有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服在神的大能底下，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自己来消化。我们不需要一直依靠别人，靠别人替你读神的话，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滋养，在属灵的生命中就可以开始成长。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听讲道很好，但是一个礼拜听一次讲道是不够的，营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每一天呢，我们都要学习来天天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供应。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基督徒是回家是不读圣经的，可能有时候圣经放在哪里已经找不到了，或许堆满了灰尘，或许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也不知道哪些叫新约，新约有哪几卷书，旧约哪几卷书，所以每次圣牧师讲到都搞不清楚。那如果呢，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对神心意的了解都是靠听来的。那主耶稣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异端，对不对？我们当然牧师也读经，我会听这些查经，我会听这些讲道，但是因为我自己读圣经，所以我就能够分辨这个讲道的人有哪一些是不符合圣经的，有哪一些是跟我不一样的，我就可以判断。可是如果你都不读圣经，你心中没有标准，外面很多异端邪说，你只是靠听，你就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呢，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假教师、假先知会兴起，所以你心中没有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判断，有可能就被带离，偏离真道。可能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分辨，像小孩子一样没有办法有属灵的辨别力。那当你被带领偏离了神的真道，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你可能就看不到神的一个供应跟神的引导，所以这是这个也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婴孩的阶段，或许刚开始有一些困难，就像小 baby 学习吃饭一样，但是呢，只要你坚持，你就慢慢会咀嚼到那个米饭当中的甘甜，那样的一个美好。 可以找到那个乐趣跟满足。好，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学习吃饭吃属灵的饭。 OK， 感谢主，我们要学习吃属灵的饭。所以在这个初信主的婴孩呢，我们是可以为婴孩，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太久，我们要成长茁壮。那我们看到，我们从一些目前的现象当中，我们来看什么样子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个检测。好，什么是基督里的婴孩？第一个，我们只喜欢听讲道，不喜欢自己查经或者读圣经。好，这些就是一个属灵婴孩，需要别人为他消化过，为他预备，他没有办法自己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咀嚼，得着亮光，神的引导。第二个呢，我只喜欢参加一些特会，这特会有很好的敬拜，很好的音乐讲员，亲近神，神的同在真是美好，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呢，他只停留在这里，而没有自己跟神建立关系，没有灵修，也不建立祷告的生活，这个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婴孩。第三个呢，可能会这属灵婴孩只凭眼见，不凭信心。所以如果这个环境很顺遂，他就觉得神跟他同在；如果这个环境不如他的期待，他就里面可能很多怨言，他就开始不觉得神跟他同在。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婴孩呢，他就是不能够等待，不能等待。你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会有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可以很多事情，你可以等待，你可以等候神。那我们知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好像祷告什么，神就为你成就什么。哇，你觉得哦，神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听你祷告，因为你还是婴孩，所以神可以马上回应你。可以慢慢你信主久的时候，你就发觉说，好像很多事情神并没有马上回应我，在过程当中，神他要让你学习去等候，他让你学习去依靠他。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操练信心，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付自己的生命，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深的来真的是这样的学习。所以非常重要，属灵婴孩神会马上，你婴孩肚子饿的你可能给他吃，可是慢慢大了，我们就延长，让孩子有一点学习等候，学等候。那上帝对我们属灵的操练也是这样，所以一个成熟基督徒他是可以等候的，他不会凭眼见，他也不会看环境，他仍然定睛在神的身上，纵使在过程当中事情还没有成就，不如他的期待，他仍然定睛仰望神。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的表现。那属肉体的基督徒，他还在凭眼见跟不凭信心，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第四个，我们看到他的特征表现是在什么？信主很久，他只享受，不愿意为主受苦，不知生活中为主付代价去关心需要被关心的人，他不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长大就是我们开始要学习去付出。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都一直领受一直领受，你希望他回馈，你希望他可以帮爸爸妈妈，你希望他可以在的人际关系上拓展，你希望他可以各方面上成熟。那一个婴孩就是我只想到我不想分享，我不想给予，什么都是我，自我中心。所以呢，属灵的婴孩就是我信主很久，但是我只享受恩典，我不愿意去付出。但是上帝说，我们去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要我们学习一个成熟，就像耶稣基督是服侍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要使人得着祝福，使万人蒙福。所以我们是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服侍，我们要学习耶稣做仆人来服侍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服务的人生，服务的人生是一个给予的人生。好，第三个，嫉妒纷争。嫉妒纷争，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三节，我们来一起继续来读。来，请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按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好，我们看到第三个情形就是嫉妒纷争。圣经里提到人的肉体，是指人里面这种怎么样不可见的败坏。这个肉体不是指身体，这是肉体，是一个不可见败坏的一个性情。那似乎有一点抽象，但是肉体的表现就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哪些，一些污秽啊、情欲啊、恼怒啊、嫉妒啊、纷争，这些都是属肉体的，骄傲啊，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记号之一。 因为不管是嫉妒或是纷争呢，都是高抬自己的一种表现。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呢，他们会有嫉妒纷争，不是他们属灵领袖想要建立自己的地盘，而是那些属肉体的信徒呢，他们个人以为以他们自己所佩服的这些人为夸口，擅自分门别类的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灵吗？还是属肉体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里说保罗劝这些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说什么呢？他说多说一样的话。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一样的话呢？这个一样的话，譬如说教会有一个意象，意象我们要说一样的话。譬如说我们教会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培育系统，教会要推培育系统，我们就不要说哎呀，耶稣那个时代也没什么培育系统啊，干嘛教会要推这个培育系统啊？这个就叫做什么别样的话啊。然后我们教会说鼓励参加小组，干嘛参加小组，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也不错啊。好，这个就是别样的话。我们教会要说什么话？要说鼓励、造就、安慰、劝勉，要说神的话。所以他劝他们都说一样的话，一样的话，神的话，意象，同心合意的话。而且呢，中间不可以分党，不可以分党，好，不可，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只要一个心，一心一意同样的意，要彼此相合。好，那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分门结党的事，虽然表面上他们没有分开哦，他们都在一起，可是他们里面已经分裂。为什么？因为他保罗听到他们中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因为保罗带我信主，所以呢我要听保罗的话，我是跟随保罗的人。也有人说亚波罗呢，他带领我很多真理的教导，那他教导是很受造就，所以我从他里得很多帮助，所以呢我是属亚波罗的。也有人说基法呢，他是正统的，他十二个使徒中带头的，所以呢我要来跟从他。有人更奇妙说，哎呀，你们这些属保罗、属基法、属这个亚波罗都太低了，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们呢都不是属基督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一种教会叫做什么真耶稣教会，意思说你们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这个也是一种分门别类。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人他们在那里私底下在那里讨论，他们在那里分门结党，你拥护这个我拥护这个，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所以保罗说你们跟外面的人跟这个世俗有什么两样呢？你们跟世人做法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保罗呢他就教导他们说，这个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教栽种，亚波罗浇灌，是神自己叫他成长。所以呢他让我们学习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生命的焦点还有我们整个看事情的眼光不是在人的身上，不是高抬人，而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工作，我们所有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自己或别人都是上帝的工人，所以呢我们不是要高举谁，而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嫉妒纷争。那最近我在想说，咱们知道团队要建立团队是最困难的，因为不只有我说，所有的这些属灵的长辈都说建立团队是最困难的，但是团队呢是最有果效的，而且是最幸福的，这个是最美好的。那但是呢建立团队的祝福也是无可取代，可是肉体呢是抵挡合一的，就算有只有两个属肉体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不要说一个团队。我记得在我这个陈学员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第一次福音队就到台西，台西都是流氓，那里偶像林立，那我们就在那里所有的神学生就大家分组，就组了一个福音队到台西去，然后去庙宇那边敬拜，绕庙祷告，然后在那里来帮助那个开拓中的教会。可是呢才第一天，当中就有人怎么样不服领袖，埋怨搞小圈圈， 哇，那个整个的、哦、我们是新生、哦、他带跟着旧生一起，哇，那个属灵的氛围压制很深、哦、所以这些领袖同工还要来对付内部的问题才能够去征战、哦、不然出去打仗的时候有破口、哦、就会打败仗、哦、还会被攻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记得第三年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的这个师母、哦、到台北新生命戒毒中心去宣传福音，好，这时候也是跟同学一起，三年了，大家真的有成长哈。所以在这个那是一年级发生，这是三年级，所以大家呢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合一，而且非常的同心，所以那一次在台北的宣教就非常的喜乐跟满足哈。那相对的，我们看到现在教会在建立各样的事工团队也是一样，属灵原则是不变的，只要肉体的作为就会造成教会的纷争跟扰乱。有时候我们就常常，我觉得建立这个团队难处就是这个人跟这个人不合，所以不能放在一起，然后这个人又不服那个权柄，所以他们也不能放在一起，所以呢就要建立团队就会变成什么自爱难行，人跟人之间有墙啊，所以就哇，这是感谢主。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人，因为耶稣带领这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有怎么样，也有这个真伟大的，也有卖主的，也有逃跑的，也有雷子，像那个是性情暴躁的，那耶稣带领这个团队哈，带领这些门徒整合这一支梦幻团队哈，然后可是呢，这一支梦幻团队呢，后来就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精良的队伍。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完美的团队，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势必会看到我们团队发挥影响力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到我们的团队，不管是我们的全职同工团队、圣工团队、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祷告团队、五重执事团队、儿主青少年团队，任何一个团队要建立，一定要怎么样，放下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而真正的来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好，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建立合一的团队。我们要建立合一的团队。好，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我想也不是什么事工什么，我觉得最重要是人呢。当人没有办法相合的时候，彼此相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肉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说，你们呢怎么样，这个你们还是一样是属肉体的，因为我们当中就有嫉妒跟纷争。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嫉妒纷争，这个在生活中好像不是什么大罪啊，因为我们还比不上那些淫乱啊，那些偷窃，那些说谎啊。可是呢，嫉妒的罪是非常可怕的。好，我们知道嫉妒发生了什么事，在嫉妒圣经里面，该隐就因为嫉妒杀了亚伯，还有什么，还有扫罗一直要追杀大卫，为什么？不是因为大卫做错了什么事，只因为一群唱歌的妇女来迎接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样千千跟万万就不行了，扫罗的这个妒火中烧，话国都给你好了，好，后来就一生就追杀大卫。纵使有时候大卫这样子的一个以善胜恶，但是那个扫罗那里面那个嫉妒不安全感还继续追杀，继续追杀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嫉妒的可怕，嫉妒的可怕哈。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呢，箴言书上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自断绝。他说你心中不要嫉妒恶人，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所以嫉妒虽然针对必须接纳自己，要安全感，而且呢健康的形象，而且能够欣赏别人的成就，学习别人成就的优点，更懂得向上帝求助，因此就能够克服治疗心中的一个嫉妒。那我记得我们从小就是会跟人家比嘛，比成绩对不对，然后会比什么，比身高吗，比外貌，比头发长还是短，是不是，比家里有没有车子，有没有电视机，比很多很多，比财富，比房子大，比很多东西。我儿子就会，妈妈那么房子比较大呢，妈妈那个车子，他就说你好属物质哦，因为他是小孩子，他就会去比较。那 我们知道说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诶，不在后面哈，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记得我刚出来当传道人，我也非常的自卑，所以呢，每次呢去参加什么特会，人家分享说他的教会多兴盛，他多么蒙恩，我都有一个酸葡萄的心理，蛮不自在的哈。然后呢，当就觉得自己跟教会都不如人哈，然后就有一些自卑。那有时候呢，在曾经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呢，也有一些这个大儿子的心理哈。大儿子的心理是怎样？当有一些看起来不怎么样，又在外面犯罪，或者很软弱的肢体，他得到很多恩赐的时候，他又回来又被神重用，回来被这些教会重用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个酸葡萄的心理，而且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就心生不满了。那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表现。但是曾几何时，基督改变了我，医治了我，让我健康起来。那我的焦点不在于自己。然后出去的时候，当我听到有的教会有的人大大的蒙恩，大大的复兴增长的时候，哇，为他们都好感恩哦！啊，这样我可以承担少一点了啊？不是啦，不是这个意思哦。我想说，有人很强壮哦，我们就不是这个意思哦。就是看到啊，一个神的国度里面又有教会被兴起，哇，神的国度又更加的强壮，又更有能力来拯救世上的灵魂。好，所以呢，知道教会是合一的。所以呢，别的教会成长复兴，我就为他们大大的高兴欢喜，为他们大大的祷告，巴不得他们都加增百倍千倍哈、哦！感谢主。那看到别的肢体蒙恩，我也为他们高兴，因为神的国度有很多人被神兴起使用，胜过那些软弱得罪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服事主的道路上，知道我们是合一的，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都得荣耀；一个肢体受亏损，全体都受亏损。所以，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体的观念，哈，身体的观念，让我们有国度的观念，你就会自由，你就会喜乐，你就不会一直看自己，好像落在自己的身上，你就会越自由越自在，然后你就能够被神不断的来提升扩张。好，感谢主。那我们要如何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哈。好，我们一定要成为属灵的人。为什么？因为属肉体的人得不着神的喜欢，而且呢，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在凭着他的这个血气，他的私欲，那他得不到神的喜欢。那我们要看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人，并不是恩赐的多寡。所以我们看哥林多教会，他们恩赐，他们才干，他们的能力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是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他却是一个婴孩，却是个属肉体的。所以成为属灵人，并不是你恩赐有多高多寡，而是在于你内心的生命对于上帝的顺服。你是不是让圣灵在你的里面掌权？你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人，是你对上帝的顺服。然后我们知道要成为属灵的人呢，我们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提醒，我们要立刻悔改，让自己成为顺服上帝的人，我们就成为属灵的人。若我们不悔改，我们刚愎自用，我们可能就落在属肉体的里面。那祷告也是跟上帝建立亲密关系不可少的方法。祷告是代表你愿意花时间去寻求神，付代价去亲近神，代表你愿意跟神来同工，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愿意谦卑的跟神同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跟智慧，仰望神不仰望人。所以祷告当中代表你依靠神，顺服神的这样的关系，使自己跟上帝有一个活的关系，是活的关系，是有互动的，是更新的，是一个活的关系。感谢主。而且第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能够接纳自己，欣赏别人的长处，然后呢，以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都得荣耀，不贪图虚浮的荣耀，能够单单仰望神。最后我要说，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急不得，也停不得。属灵的生命成长是不断的，像那个婴孩的过程一样，从吃奶到吃干粮是一个过程的，它是急不得，但是也是停不得。因为我们说你久了都是婴孩，那就是很奇怪的哈。好，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如果你停留在那里，你就会往后退，因为大家都往前了，相对你就往后，不进则退。属灵的生命不新则旧，如果你没有一直在更新里面，你就活在旧造的里面，不新则旧。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如果在这个征战当中你不去征战得胜，就是失败，就是被压制的一方，好不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我们要来祷告。我要来问问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要责备，不是要定罪，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生命里头还有这个继续在成长继续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空间。你是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信耶稣多年，但是你的生命一直没有成长？信耶稣多年，你还是时常照着世人的样子在行事。弟兄姊妹，今天神有一个心意对你，神渴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教会，而不是一堆属灵的婴孩。神渴望我们的团队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我们可以说一样的话，彼此相合，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今天有一个渴望，神的话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我说的，是对我们自己说的。说主啊，什么使我一直停留在吃奶婴孩的阶段呢？是我里面的伤害，是我里面的私欲，是我里面的罪跟肉体，让我一直停留在自己做主。属灵不在乎你有多少恩赐，属灵在乎你有多少的降服，让神掌权。你愿意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吗？你愿意跟神说，神啊，救我脱离属肉体的状况，因为属肉体自己得不着祝福，教会得不着祝福，神也非常的伤心。我们愿意操练自己吃干粮吗？我们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是非好歹，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你愿意让神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凡事寻求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带领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孩子为到教会，为到自己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孩子们愿意要长大成熟，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主，能够脱离婴孩的样式，让我们生命脱离婴孩的样式，让我们生命脱离肉体的状况，让我们生命，我们教会脱离这些属肉体的状况。主啊，让我们愿意可以操练自己吃干粮。主啊，让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下功夫，好像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为何，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好歹，我们能够习练仁义的道理。主啊，我们愿意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坐着为王，我们也凡事寻求你，让你来治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主啊，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拦阻了我们，什么过往的伤害我们放不下丢不掉，一直缠绕着我们，或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的肉体太大了，以致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得胜，以致我们一直按顺着我们的肉体在行，我们还是暴怒，我们还是恼怒，我们还是嫉妒，我们还是纷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体贴圣灵你的心意。主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是大过你的？主啊，有什么是我们放不下的？世界的爱慕吸引，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骄傲，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求主赦免带领我们，让我们单单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脱离一些惧怕跟忧虑，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跟更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更深的用这首诗歌来敬拜。